洲华裔女画家张翠英女士的绘画艺术作品曾经在全世界20多个国家的70多个城市巡回展出。从10岁开始，张女士就被传统的中国绘画所吸引。她曾获得著名画家陈子成、钱君陶、刘海粟和谢志柳的培养和真传。在她绘画生涯里所获得的众多荣誉中，包括享有盛誉的亚太中国书画金奖。他卓越的艺术作品曾发表在中国和海外的报刊杂志上。他的作品集锦也被收进上海中青年书画家荟萃刊物之中。
提起旅居澳洲的华裔女画家张翠英女士的名字，对于许多的观众朋友来说呢，可能不陌生了。不仅呢是因为他美妙的画艺，更是因为呢他目前在澳洲的高等法院起诉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一案而引起了世界各界的关注。那么身为一位侨居海外卓有成就的女画家，为什么要状告江泽民呢？今天呢张翠英女士呢她来到了我们戏语人生节目，要和我们呢讲一讲这起起诉案的来龙去脉。张翠英女士您好。
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的只要是在这个互联网上打入张翠英这三个字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几百篇呢，甚至是上千篇的文章，有的呢介绍您是在这个世界各地啊举办您的画展的，有的呢是在介绍您的这个画作的，还有更多的文章呢是介绍您目前在这个澳洲的高等法院起诉江泽民一案啊。您首先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哪一方面的呢？
我想首先告诉观众朋友们我为什么要起诉江泽民和620办公室还有那个罗干。
我们前面有介绍说您是起诉江泽民，那么您现在说您有还有起诉这个610还有罗干啊。
对。
您说的610哈，610它是一个组织机构吗？
因为620是在1999年6月10号这天江泽民呢命令全国成立迫害的机构，所以简称呢就叫610。江泽民呢动用了国家的所有的机器，包括警察、司法，还有宣传、行政、报纸，所有的机器呢迫害法轮功。他呢遍布了全国的省市、乡县，然后各界都设有610的办公室的组织。江泽民呢，一切迫害法轮功的指令呢，都是610执行的。
所以说，您的这个案子涉及的蛮大的啊。
对对，所以那罗干呢，是迫害法轮功的呢元凶之一，他是呢追随江泽民的急先锋。当时呢罗干是政法委书记，8年来呢一切迫害法轮功的策划都是罗干指使610在全国范围内呢执行的，所以罗干呢被称为呢盖世太保的头子。罗干呢曾经呢也亲自坐镇呢山东啊、辽宁啊、吉林啊，就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方他坐镇，特别呢是在辽宁那个马三家劳教所，18名法轮功女学员被剥光衣服呢，投入了囊牢。这是呢在罗干指使和作证呢，山东辽宁时发生的。
您是说马三家的18名法轮功女学员被扒光衣服推入这个南监牢哈？您说这个案子就是由罗干亲自指挥的做的吗？
对。据内部透露，然后警察都说罗干就在这，
当时就在马三家。
对，
在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您是一个亲身的受害者是不是？
是的。
您能不能提供一下您个人受迫害的这样的经历呢？
我本人呢因为是位法轮功修炼者，我是澳大利亚公民，2000年呢我回到中国呢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的时候呢被中共呢被非法关押了8个月，和千千万万的大陆被捕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在没有任何法律的程序下呢被监禁，受到酷刑的折磨。
那您能不能讲一讲您是怎么样被抓起来的，就是说被关到这个劳教所里边的呢？您本身是一位澳洲公民。
4次呢被非法抓捕，因为呢中共呢迫害法轮功呢 越来越厉害了，把好多法轮功学员都活活的打死了。所以呢，我们又回到中国，让他呢，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所以在，可是我到了北京以后呢，因为早上呢我们要练功嘛，所以我们呢在北京呢仁定府公园练功。早上练了一半的时候呢，就给警察给抓了，然后抓了呢，把我们送到仁定府公派出所，然后遭到毒打，然后残酷的迫害。然后那个警察一边打我们一边说，他呢以前呢身体很好，因为打了法轮功学员呢不是手痛就是脚痛，他知道这是善恶有报，可是他说没办法，他说要打，因为他拿了江泽民的钱。
嗯，这警察也真难吃这碗饭啊。您说是四次被抓，那后来呢？
在2000年的2月4号，我和我丈夫啊，还有北京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在朝阳区的马圈东北发庄吃饭的时候呢，吃年夜饭的时候呢，突然呢吃了一半的时候，突然进来一群的那个便衣警察，然后把我们就两个就压着一个，然后送到那个小轿车里面，小轿车里面还有两个警察，然后就等于是四个人压一个人，秘密的把我们呢送到一个朝阳区的安全局那里面去审讯了。然后审讯那个半夜也是他们一抓了就不给你睡觉，就这样折磨你。然后在2月5号呢，他们又把我们送到了北京市的看守所。北京市看守所以后呢，那个警察也是这半夜呢不给我们睡觉，然后把我呢叫到那个审讯室，然后坐在那椅子上，椅子呢把它铐住，就是拿锁铐好，然后坐在里面不能动的。然后审讯审到半夜的时候呢，突然呢进来一个人，然后就开始了。那个警他一进来的时候呢，警察就都很紧张了。然后他说：“哎呀，你是澳大利亚的。”然后呢，他就开始打骂了。他说：“你那个上海小瘪三。”他讲上海话。他说：“上海小瘪三，你拿着澳洲护照，你怎么不长黄头发、蓝眼睛？”然后那个就跟警察说：“今天谁也不许回去，就要通宵审讯我。”然后他骂了以后，骂了一大堆脏话以后呢，他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呢，那警察就说，他们就自言自语的说，他们说又不是杀人放火，大年初一还不能回家。然后就警察就开始整夜的就折磨我，就不让我去睡觉了。
您说在这个2000年的华人新年，您到这个中国大陆又一次去那个地方了哈。那您说您正在跟您的这个先生还有女儿在吃饭，为什么他们就来抓您呢？
那所以那个法轮功学院呢，在中国呢都有黑名单的，所以我们在吃饭吃了一半的时候呢，他们就得到了消息，然后就来把我们抓了。
刚才您又谈到说那个就是罗干在审问您啊，你怎么知道他是罗干？
因为他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嘛，所以他的照片呢到处都有，大家都知道看到过，所以他一进来呢我就想这个是罗干。后来所以呢我因为要为了确切的证实一下，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呢，我就问了一个年纪大的坐在我身边的那个警察，我说这是罗干，他就点点头。
可见您的这个惊动力还是蛮大的，因为这个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个最高的执行者罗干都来审问您来了。
对，第四次呢，因为我是在2000年3月5号，我知道得到呢，中国呢在召开人大常委会呢，所以我想呢，通过人大常委会呢，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所以呢，我又一次呢，去回到了中国。当时呢，我就写信给朱镕基，想通过他来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向他呼吁。当我们在进入边防站的海关的时候，那警察呢，当看到那个我给写给朱镕基的呼吁信的时候呢，他就一下子脸色就变了，他很生气，就整个脸都变黑，变得恶狠狠的，然后就伸出那个魔爪就打了啪啪啪打好多次，然后打了我那个脸都肿了。 然后现到直到现在这个耳朵都听电话都听不见了。
您说这个海关打您，
嗯，
是在公共场合之下吗？
公共场合旁边
就在众人面前就这样去打一个女士。
哎，就是啊，然后呢就把我们押到了那个军队里去了。军队里在那个广场上，然后十几个那个警察拿着枪，然后让我们在冬天寒冷的冬天，然后穿着单薄的衣服站在那个操场上，后面那个拿枪的警察就对着我们，然后就给我们一个一个审问，然后到第二天的下午呢，又把我们送入了那个拘留所去了，然后就给我那非法关押了8个月。
当法轮功于1999年在中国遭受迫害时，张女士毅然决定回中国为法轮功和平申诉，因此她被非法逮捕，度过了8个月的监狱生活，经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凌辱与折磨。
然后在这8个月呢，我经历了许许多多。
关到什么地方呢？
在深圳市上美林看守所呢，他们呢每天很残酷的对待我，然后盖着发霉的被子，然后厕所啊就在房间里，然后吃饭和厕所都在一起的。
吃饭和厕所都在一个房间里。
我一亮锅，他们就要来打我，然后拿水泼我啊，然后还有拿东西砸我，还有他们拳打脚踢的。那有一次呢，那个所长呢亲自带了一个那个狱警呢来打我，然后那狱警是男的，又高又大，他呢一进来就把我从床上拖下来了，拖到地板上用那个皮靴大皮靴踩我。踩了身上呢，打了青一块紫一块。那打了以后呢，他们就用那个脚镣那个又锈了，上面爬满了那个虫子，就把我靠在那个脚上。那靠了脚镣那个很重啊，走路啊不方便的。然后当时呢天气很热，30多度嘛。这时呢我呢就开始呢皮肤呢就开始腐烂了，然后那个流着那个浓水，然后衣服呢沾满了那个浓水，所以很痛苦的。所以每天呢就过着那个生不如死的生活。他们更恶劣的是说把东西收拾起来，说要放我回去了。当我们走到楼下的时候呢，他就强行的把我们呢推入了南区的牢房里去。然后我们关在南区的牢房里面，我们女生啊洗澡换衣服，男狱都能看到。
这为什么要把你关到那个男牢房里？就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女的法轮功学员吗？
有一次管教就把我叫去，他说 我们把你关在这里呢不是其他原因，是因为你练法轮功，然后你这么长时间了，一定很想你丈夫和女儿了，你就写一个说不练了以后呢，我们就放你走。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我以前呢身体不好，你练了法轮功以后呢身体好了，所以说呢，如果我不练了身体呢，又不行了，又就是。那怎么办？我就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了。说他不管，他说你就写下来就不练了，就我们就放你回去。然后我不干了，所以说他们就，在精神上、肉体上又一次更加的迫害我。
就说你和男的牢房关了多长时间？是要吃睡都在里边吗？上厕所啊都怎么办呢？
我呢就给关了8个月，那个楼都是男的，所以他那个警察啊。都是男的，所以因为他牢房嘛，所以他那个窗户啊进进出出都能看见的，
所以没有一个人性啊。对，
就是啊，简直不可思议。中共没人性，他不但这个在精神上迫害我，他还给我和我旁边呢关着精神病人，大小便都拉在裤子里，很臭，动不动就要打人还要骂人，所以整天你睡觉也没办法睡，吃饭也没办法吃，在里面厕所的纸啊都要自己钱去卖的。当时我的家人和朋友送钱呢都给没收了。
给没收了，
钱都给没收了。最残忍的，因为我们不方便，然后因为我们妇女嘛，然后来例假的时候呢也没有卫生巾，所以说到处都是那个血迹。后来我们澳大利亚领事知道以后呢，特地呢从广州呢开车到深圳来，就为了送那个卫生巾来。
哦，就是这个领事他知道了，
你是
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
所以那就是两个国家的政府就一下子就对比了。后来当我接到这个卫生巾的时候，我就流下了眼泪，我就很感动。澳大利亚政府呢很关心他的公民。
那就是说在这里边一共关了8个月是吗？
对，然后他还让我们非法劳工一天要做十几个小时，而做的都是出口产品。有一次呢，那个我们因为从早上7点就开始做，你7点一睡醒就开始做，然后做到半夜11点，大家实在累了嘛，就睡着了。然后那个警察呢，就拿着电棍，说让起来干活。然后哎呀，我们说我们累了，干不动了。然后他就拿电棍，他说不行，明天要交货，所以一定要起来。谁不起来干活，他就拿电棍电。然后大家呢都，蒙着眼睛就起来又继续干活了。
半夜
干活。
做什么？
做那个圣诞节的那个灯泡啊。
圣诞节的灯泡，
都是那个出口的，
也是出口的这些产品。
那个一旦有人来参观的时候，他们就要我们偷偷的把那个产品呢藏在那个藏起来，不让人家看到。每当我看到国外每当圣诞节挂的那个彩灯，这么灯火辉煌的彩灯以后，我就想起了我在监狱里那个做的圣诞节的灯泡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时候都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那个白天黑夜的干。
做了多长时间？
做了几个月了。
关了几个月也做了几个月这个圣诞灯泡，就一直在做圣诞灯泡。
没有，还做项链啊，还做衣服上绣花啊，做那个宴会上的就是牙签啊吸管啊，有很大的宴会，就国家领导人啊，还有销售海外的公吸管还有牙签的工艺品。
吸管就是我们喝水喝这个饮料这个吸管。
犯人说哎呀那个呢他们都不知道，那个他们也吃用那个就是我们做的那脏兮兮的东西嘛，因为监狱里我们晚上睡觉啊，然后因为身上都长脓啊，长血泡啊，然后还来例假都然后白天就在上面就做他们那个吸管啊牙签。
做这个吸管还有这种牙签啊，就是说都是在什么地方做的？您说都在什么地方做的？
他有一个晚上睡觉的那个板上做的。
你们晚上睡觉也是在这个上面睡
上，
然后做牙签做吸管也是在这个板上去做。
对，但我们因为犯人嘛从来不能出去的，就是有的犯人甚至关了好几年了，所以说身上都长疮嘛，所以说在这个板上呢睡觉啊脓啊血都留在上面。然后每当有人参观的时候呢，他就要我们把产品藏起来，
秘密的在做。
对，
你们怎么做那个吸管？
吸管我们是这样做的，然后呢上面的工艺品嘛，就是说雨伞啊，还有那个圣诞树啊，就坐在那个牙签的上面，然后、那个、
坐到牙签的上面
然后做一半下面热一半，一半就是他们放在那个水果里这样。
哦，这是一种大型的宴会上去用的。
用的，对，很高级的。
就是这种高级的这个背后哈，没想到就是非常不卫生的一种条件下去做的这样的一种
食品
哈，
就是
它，然后这种东西它可能扎到这些就是水果上面呀、蛋糕上面哈，人们去食用。
因为没有办法，那个条件也不好，然后他也不让我们去看医生，然后就是在这个板上，然后血淋淋啊，还有那个脓啊水啊，很残酷的。因为很多犯人都关3年了还关在里面，所以他们
就是关在里面每天都在做这些东西。
就是啊，
就是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你们听了这个之后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我是觉得真的是很恐怖，真的是很可怕的哈。就说怎么样会在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恶劣的条件下，这样一种恶劣的环境下去做这些东西，然后人们吃了之后，这对身体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所以犯人都知道，犯人都笑他们，领导人就这个就给领导人吃的。
就您说的这些产品呢，我们曾经在那些婚礼上啊，还一些高档的这些一些宴会上呢，也曾经见过。这就是所谓给这个海内外高层人士哈，这个用的这样的产品。那不是说低层次的，就是说没有钱的人就没有使用这些东西，他们更有。在海外这个九毛酒店也经常可以看到您说的这些小工艺品啊，看起来又非常可爱啊，就说小孩子啊也都是很喜欢的。还有呢，前面您讲的圣诞的这个灯泡，您在监狱里的这几个月就做了几个月的圣诞灯泡，而且是用麻袋大量的这样的去生产。我们在海外呢看到很多的圣诞树，圣诞的漂亮的工艺品呢都是出自于中国制造的。没想到就是说在这种灯火辉煌的背后呢，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罪恶痛苦。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又到了，张女士的故事呢还没有讲完。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起诉江泽民？我想观众朋友，您听了以上的张女士的这个遭遇，您的感觉是什么？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张翠英女士呢会继续告诉我，在接下来她在监狱里发生的故事，以及她以后又是怎么样出了这个牢房的。那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围着我，然后要让我呢放弃澳洲公民的那个保证书，然后把纸和笔逼着我写。我说加拿大和新西兰、英国啊，他们各界政府还有澳大利亚那个议员啊、部长啊，来了80多封信，有关注和支持这个苏家案。学了中国的传统话以后，我就个人体会，他是注重内心的修养，然后很安静的，就很公正的一笔一笔的话。